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读一到六节。我手上的版本是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的版本，以及也可以看荧幕上面所打的这个圣经，可以跟我一起来念一到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喊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经文念到这里今天很高兴在我们当中呢，我们邀请到这个海外校园的创办人然后也是现在北美校园的负责总干事苏文峰牧师在我们当中。那我昨天呢，我刚好有机会跟我的母亲通电话，她跟我讲说苏牧师跟我是同乡，因为我就说苏牧师今天要来我们教会分享。那今天呢，看到苏牧师的那个介绍呢，我就把它列出来在荧幕上面，大家可以看。那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也是校友这样子所以有很多共同的点这样子。然后今天很高兴苏牧师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这里和各位分享信息，也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听到 Good TV 和远东广播公司他们的侍奉。我想在信息之前，我也先跟各位简单介绍海外校园的事工。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海外校园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工呢？大家第一个印象大概想到的就是海外校园杂志1992年创办的海外校园杂志。事实上，海外校园的事工呢，除了出版杂志以外，还包括培训，包括网络的事工。不对哈，那个 fire 来，好，出版、网络和培训的事工，我们要很快的走过去来。出版方面呢，除了海外校园杂志以外，还有一个举目杂志这是针对基督徒的再来呢，就是网络上的电子刊物，像刚刚远东广播公司所讲的一样有电子的刊物，针对80后90后年轻的一代比较少看出版品的，我们有一个叫爱地姑这样的一个电子版一个小天使来到世界上向上帝报告地球的情况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活泼的比较生动的方式来介绍福音。出版方面呢，也有许多的副教性的书籍，像各位应该很熟悉的游子吟游子吟目前已经印了将近300万本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做出版的工作。另外一些是副教性的刊物再来还有事工的手册。事工的手册呢，特别海外校园所做的比较针对校园和海归的事工，所以我们出版了校园事工的手册、海归事工的手册我们最近也陆续的在举目杂志上刊登跟90后的这些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事工有关的文章，以及教会如何做这一方面的工作那在培训方面呢，有小组查经的培训、作者的培训，作者包括博主就是博客的博主，以及灵命塑造这样的营会这是我们经常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举办这样的营会。另外呢，我们也是关心教会的领袖的建造用一套美国叫 Christianity Today 他们所出的一套建造教会的领袖，这套材料呢已经出了20几种的题目，总共会大概有80个题目，都是最有经验的美国教会的牧长们他们的牧会的经验， 我们作为教会可以参考，可以做同工训练的材料。等一下呢，各位可以在展示的摊位上看到这些材料大概的情况。那各位可以登录，可以自习，可以在长职同工会的时候一起来学习。海外校园的事工呢，我们盼望我们做前瞻性的事工。我想所有的福音机构都是做前瞻性的事工，也就是当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目前的时局所面对的需要，我们盼望做前瞻性的事工。所以呢，在网络方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爱看网就是给年轻的这一代的博主，收集了大概600位的博主他们的文章，把它精华选出来可以放在刚刚讲的新浪网或者是微博上面，然后让那些没有进入教会的人，他们却可以在公共的网站上看到一些福音性的文章。那有70个核心的作者，超过500位的年轻的作者那每一天大概会有40到60篇的文章可以在网络上让许多的人可以看到福音。另外呢，就是爱问网呢，就是解答信仰问题一般慕道友常常会问的信仰问题，我们整理出来给他们一些比较不是标准答案，是可以作为参考性的答案，而且开放让基督徒也同时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在6月的时候会推出来的一个爱问网。再来就是网络上的神学教育网络的神学教育事工，那分3个层次，一个是最基础性的，再来是圣经学院的层次的，第三个是硕士班的程度了。那这些修课都可以得到神学院承认的，华神、新神、中神以及美国的 Gordon 神学院跟哥伦比亚神学院，他们会承认这些课程，将来去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减免这些学分。这是目前我们在做的网络的神学的课程。那我们网络工作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的一个课程从爱看网这是给非基督徒的、给慕道友的，进入到爱问网，他们对信仰更近身，然后再介绍他们进入爱学网，能够进入到神学的课程的预备里面这是我们由浅入深的一个原则，而且课程当中中西合璧好，下一个事工的目标呢，就是盼望从最基层的爱问网、爱看网进入到爱问网，然后他们愿意升到爱学网去学习。那目前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北美，特别是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在修习这些课程，甚至很多传道人、很多在讲台讲道的，他们也借着这个课程，他们来自修这是我们最后的目的。那各位可以在奉献上可以参与，可以在祷告上可以参与，也可以参与爱问网的。如果教会有几个弟兄姊妹组成一个副教小组，你们专门攻比如说创造论与进化论，那么一旦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这小组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有人问到底圣经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实际的相关呢，那若是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们有一个小组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盼望以教会为单位来专攻某一个题目让这个题目呢可以很深入的来回答慕道友的问题你可以登录到爱学网跟建造教会领袖可以去上去修这些课程，爱学网还有建造教会领袖的课程。如果各位是长职同工小组长的话，可以上教会领袖这个课程，因为几乎你在牧会上在做长职或者教会同工所遇到的问题，美国教会这些有经验的牧长们，他们都把这些问题都解答出来了，他们都已经分享他们的经验爱学网的话，就让各位可以从最浅的到最深的硕士班的课程都可以在网络上学习盼望各位也是一样，在祷告中常常纪念，我们也跟众机构一起配搭和侍奉像我们跟远东广播公司的安平弟兄我们在网络施工上、在网络宣教上，我们常常分享交流彼此配合像 Good TV 有一些很好的培训课程，我们也盼望能够收进来，成为爱学网里面的其中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可以学习好，请各位在祷告中纪念这个工作。好，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的信息，出埃及记19章1-6节我们看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刚刚这段经文呢，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过了3个月他们经过好旷野经过以林，接下来就到了西乃山的旷野。西乃山我们晓得是在西乃半岛，就是从以色列呢从 东南的方向，从出了埃及以后往东南的方向走，就会到西乃半岛的最南端，那就称为西乃山。如果各位看这地图的时候，如果各位看地图就知道，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应该往东北的方向走，他们如果从东北的方向走，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可以走到迦南地，但是上帝却要他们千里迢迢的往东南的方向走，几乎是反方向的走到西乃山的旷野。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人走到西乃山呢？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到这是往东南的方向走到西乃山，而迦南地呢是在他们的东北边的方向，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到西乃山呢？各位晓得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多少年的时间？从当年雅各为了逃避灾难下到埃及，一直到摩西带他们出埃及，总共有多少年的时间？各位记得吗？400多年，好，430年的时间。各位想想看，430年已经经过很多很多的年代。他们在埃及呢，在埃及为奴，受法老王的辖制。他们生在埃及，他们的口味像埃及人，就是他们想要吃葱啊，想吃蒜啊，想吃肉啊，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他们的口味很埃及化。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文化习俗和信仰也相当的埃及化，也就是他们因为常年跟埃及人相处，以至于他们在信仰上也相当埃及化。埃及人拜偶像，埃及人拜金牛犊，埃及人希望农业能够繁盛，因此有金牛犊这种偶像，他们居然也学习埃及人拜金牛犊这样的偶像。埃及人呢，他们喜欢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喜欢宴乐。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是身份很低的奴隶，但他们也不知不觉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也非常的埃及化。那上帝要呼召他们出来，不是只是让他们离开埃及，不做奴隶，身份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已。上帝盼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呼召出来，要让他们离开为奴之地，要让他们到西乃山下来接受训练，因此把这些埃及化的以色列人训练成为一个被圣经的真理跟神的律法所约束的以色列人，成为真正的上帝的选民。因此上帝不惜千里迢迢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而且在西乃山下停多久呢？至少超过一年。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19章看到民数记的2章，然后到民数记10章，他们在西乃山下的受训才结束。上帝不惜用这么长的时间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就是希望这些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原来埃及化的影响，能够离开这些受埃及王的偶像、埃及王的宗教、埃及的信仰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因此西乃山下是受训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神才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这个应许的地方，牛奶与蜜的地方。这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的工作。各位回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平，我们从前也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从前也在魔鬼的辖制底下，我们从前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虽然我们说我是自由人，我是知识分子，我是专业人士，但是其实我们受到周围的风俗习惯，受到世界观的影响，受到周围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事实上我们过去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一样，我们可以糊口，我们可以生存，我们可以养家成家立业，事实上我们是在埃及王的辖制底下。神要让我们接受训练，神要磨练我们，神要造就我们，特别神借着圣经，借着教会的主日学，借着 Good TV 他们所提供的很好的节目，借着永东广播公司、良友电台以及很多很好的节目，神借着这些训练的方式，借着我们在这里主日崇拜，借着刚刚各位刚刚上的主日学，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生根建造，让我们从世俗的世界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底下，能够进入到属神的子民，由神的真理来教导我们，让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成为我们的宪章，成为我们遵守的条约， 让我们可以真正做属神的子民。上帝不断的要带我们在西乃山，现在我们坐在这边，我们听神的话语，我们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一样，我们存着受教的心，我们存着谦卑的心，而且我们深深的知道我过去所受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效法这个世界，那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神让他们在埃及，在西乃山以后，要带他们到立约的应许之地。那神要他们在西乃山学什么呢？首先，神在19章1节到6节，这六节的经文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中心信息。各位晓得出埃及记19章，接下来就20章。出埃及记20章鼎鼎有名，为什么？出埃及记20章讲什么？十诫，我们所熟悉的十诫，而十诫就是律法的总纲。接下来讲到出埃及记、立位记，然后再进入到民数记、生命记的时候，整整的立位记都是在西乃山下所讲的。那各位晓得出埃及记是讲到我们出埃及，我们得到得救，而立位记就是要得胜，要成圣的过程。立位记不只是给立位人，立位记不只是讲到祭司，立位记是讲到一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的子民。那整个立位记就是讲西乃山下上帝给他们的教导。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在西乃山下首先告诉说，你们要回想过去所蒙的恩。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说你上来做见证的时候，应该就这三个：过去所蒙的恩典，现在所认识到的恩典，以及将来所要承受的恩典。那在过去的恩典中，上帝用两个动词，在1节到第6节这里用两个动词来提醒他们。首先说，你们看见了，你们已经看见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上帝向埃及人行什么样的事呢？各位如果回顾出埃及记1章到18章的话，上帝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是什么？你看，上帝让摩西能够很奇妙的得到拯救，让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一切的学问，然后接下来上帝同时也呼召摩西回来，摩西回来的使命就是要让我的百姓出来，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出来，让他们能够离出埃及到我所应许的地方。神就借着神迹奇事，让红海的水分开，让埃及人得到许多的灾难，让法老刚硬的心终于降服下来，愿意放以色列人出去。那我所行的事你们已经看见了。上帝在西乃山下提醒他们，你们现在在西乃山下是安全了，不再有埃及的追兵，不再有法老王的鞭子来鞭策你们，你们已经自由了，你们已经得到释放了。但是你们在这边虽然好像暂时安居下来，你要思想神所做的事，我所行的事你们已经看见了。他要提醒他们说，你们看见了吗？你们记得吗？以色列人是很容易忘恩的民族，我想我们大概都晓得，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常常忘恩负义，上帝的恩，上帝对他们的义，他们忘记了。但是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不是也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忘记了神所行的事吗？所以神在这一次提醒他们说，我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当然他们看见，要他们回忆所看见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请问我们各位，你能够讲出来，若是我今天问你说，好不好，你跟我分享一下上帝在你身上行过哪一些恩典呢？你要想很久吗？还是说再回去想想看，祷告看看呢？我们应该很快的马上就可以想出来说，我看见神在我生命中行过什么样的恩典。我常常有时候跟第一次见面的弟兄姊妹，我就问他说，好，你的名字，你的出生在哪里，这些都是基本资料，现在上网都查得到。我想知道的，我要知道说，你经历过什么上帝的恩典吗？你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活中行过什么样的恩典吗？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你们都看见了，你们要记得，不要忘记，看见了，看见神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感恩节感恩的时候，感恩就是因为知道说神在我生命所做的是奇异的恩典。像约翰牛顿所写的这一首诗歌，他原来是一个卖奴隶的，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人，但是他想到奇异的恩典何等的宝贵，神居然能够拯救像我这样的一个恶人，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他从心里面对神有感恩。为什么上帝要他们记得我所做的事呢？难道上帝是那么计较的一个人，说你要永远记得我的恩情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记得，如果不看见，不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很容易重蹈覆辙，我们很容易重新再犯以前的错误，或者我们很容易被当今的暂时的享乐忘记了，忘记了我现在的身份跟地位。各位一定要记得，各位一定要记得，我们人是很健忘，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因此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看见，让我们想起从前神对我们生命所做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动词呢，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归，归，把你们背上来归向我，背，这里用的一个词是老鹰把小鹰背过来。他说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你们是没有自立的能力，你们也自己不可能得到拯救，我把你们像老鹰背小鹰一样的背过来，把它背，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来过来。那各位晓得老鹰训练他的小孩呢，开始的时候是叼食物来给他们吃，鹰都是住在高山上，他就叼食物来给小鹰吃，因为鹰还很小，还没有办法行动。等到鹰的翅膀长硬了，翅膀长硬了，他就不让他们整天趴在那边了，他就把他们叼起来，让他们呢要在空中中飞。那么小鹰因为在空中还不会飞有时候害怕，所以呢老鹰就把他们背在翅膀上，让他们熟悉，熟悉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放了，让老鹰自己扇动翅膀，让自己长硬的翅膀呢能够学习来飞翔。这是可以说是老鹰对小鹰的一种带领跟训练的方式。上帝说我就像老鹰把你们背过来归向我，显然上帝在这里讲到说我对你们的恩典，开始的时候是喂养你们，给你们玛纳，或者是让你们的红海的水分开，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安全的走过来，但是你们渐渐的要学习自立，要学习自立，你们要学习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然后上帝把律法颁布给他们的时候，各位记得吗？他们在律法书上立位记那边，民数记那边讲的是什么？那边讲到说你们比如说你们在清洁方面，在身体的卫生方面要怎么做，你们这么多人野外露宿上厕所要怎么上，圣经都讲到了，要挖洞啊，要把它埋起来啊，这些都讲到了。然后呢甚至你们不可以沾染到那些污秽的食物，哪一些食物可以吃，哪一些食物不可吃，特别是在旷野的地方，哪一些食物容易有传染病，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吃这样的食物，要吃洁净的食物这些都有很详细的规定。当然他们怎么样敬拜神，怎么如何献祭，如何跟人交往，主人跟仆人之间要定什么样的合约，每七年要有安息年，每到五十年要有一个禧年，让地休息，让人休息，让牛羊牲畜休息，这些都规定。为什么上帝规定的这么详细呢？从敬拜神到跟人的关系，到做生意，到公共卫生，为什么都要兼顾到呢？上帝要把他们如鹰背过来，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民族。这个有纪律的民族对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敬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对神有一个敬畏，而且在跟人的关系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起贪心，要让他们跟人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跟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懂得如何照顾自己。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全人的成长的历程。上帝不只要他们敬拜上帝，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敬拜上帝，要让他们的家，他们的心就是神的殿，让他们学习如何成为属神的子民。这是上帝对他们过去的恩典，过去的恩典。 神让他们能够学习知道这样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要学习的恩典。我们在刚刚信主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学习成长，等我们信主久了，年纪老了，像我这样，我们年纪大了的人，我们当中我看也有很多跟我一样头发渐渐变白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做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恩典。有一次我去Delaware 那个地方见到一位老弟兄，我们40年前 就认识了，他现在比我更老，他已经80几岁了。那我见到他行动已经不方便了，老态龙钟的样子。那他说我每一次聚会都来，他很喜欢参加聚会。那他说我参加聚会完以后，我都是给讲员、给做见证的、给带查经的人鼓励。他说我的年龄这么大，我如果去劝导他们的话，他们会有压力。他说上帝给我这个老年人呢，我想我最好的职分呢就是去鼓励。即使他讲的不好，即使他讲的不合适，我也是鼓励他，为他祷告，让他自己去发现他的错误，然后他自己去修正。我不要去责备他们，我不要去劝勉他们，我不要老气横秋的倚老卖老。他说我老年人，我的职分就是去劝勉，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有时候我不知不觉想要去劝勉别人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位老弟兄，他真的是不断的在成长，年轻的时候成长，年老了以后继续在成长。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就是喂养扶持我们，放我们去飞翔，也是一样，我们在带领同工，我们在训练同工的时候也是一样，让他可以飞翔，让他可以有一些有时候会摔跤，但是让他学习能够不断的成长。各位看到这里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一个妈妈背着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大概7-8个月左右，这是我的女儿。那么现在这个小孩已经3岁了，会自己走路了，他可以自己料理自己了，甚至穿衣服啊什么他都可以自己做了。那这是从 baby 刚刚生下来到喂养，到扶持他，然后让他自己可以走路，可以自主，这是一个神训练我们的过程。上帝对以色列人是如此，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对我们每一位同工也是如此。好，接下来上帝提醒他说，你现今要学习的恩典是什么？现今我所给你们的恩典是什么？神把我们从埃及地呼召出来，我们当今我们要学习的恩典，要体会的，要体验的恩典是什么呢？在这里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归向我。各位注意到这3个动词，我见看见，然后背你们，第3个归向我。归这里是做属神的子民，过去他们是属法老的子民，过去他们是属埃及地的子民，现在你们是属我的属民，要属神。基督徒的身份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当然我们同时是地上的子民，我们今天在美国，如果你拿了美国护照，你是属美国的子民，我们如果还拿着台湾或者中国的护照，你是属中国的子民，但是我们是同时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是指灵性上的，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好，属神的子民跟属地的子民跟属世俗的子民不同的在哪里呢？属世的子民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想法做法都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世界上的人喜欢的，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世界上的人呢所受影响的，我们也跟着世界上的一样，这叫世俗化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就表示说，神的律法、神的喜怒好恶、神的规定、神的旨意、神的期望，成为我最关心的事。我最关心的不再是世界上的人在乎什么，而是神在乎的是什么。我不是最关心世界上的人喜欢什么，我就跟着他们喜欢什么，而是我最喜欢的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属神的子民的一个表示。一个属世的人追求的就是所谓五子登科，但是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所追求的就是神的 工，我能够做成神的工，我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我能够作为神所喜悦的子女。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想最近这一个月，大家都在封一个人，叫做林来疯的这个人，叫林书豪。林书豪呢，开始的时候当然大家很疯他，最近开始有点退烧了哈，他已经变成一个正常人了，不再是一个神话式的人。还好他输了几场，让我们对他的认识呢，不会把他当作神话式的完美的永远会得分的人，他也会犯规，他也会受伤，他也只得八分。好，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为什么会封林呢？封林书豪呢？我们开始封林书豪，可能也因为亚洲人很少在 NBA 能够当明星球员，所以我们就跟着他封。好，或者是我们看他哇球技非常的好，他的表现非常的好，我们想想看他看他的表演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赏心悦目，如好像吃了人什么什么人参果一样。好，那这是我们的一种嗜好，跟世界上的一样。我们看中的是他的成功，看中的是他的表现，我们看中的是他得多少分啊，他的记录如何？哇，他居然还破了很多这些明星的记录。好，我们喜欢的是这一个。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话，林书豪之可贵是在于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当他输球的时候，他不气馁，不灰心啊，不怨天尤人，他继续的努力啊，好好的预备自己。终于机会来了，突然之间一夜成名，但是一夜成名也没有让他骄傲，没有让他丧失了自己，让他就去开始过奢侈浪费的生活。他还是把荣耀归给神，把功劳归给队友，错误归给自己。他用一个谦卑的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我想这是他之所以可贵的地方。我刚刚说感谢神让他输了好几场，今天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再输。好，那么他输这几场呢，让我们能够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合宜的态度来对待他。他能够在成功的时候不骄傲，能够在失败的时候不灰心，而且失败的时候继续努力，继续加油，继续进步。好，这是一个正常的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样式。事实上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成功的人士，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在事业上或者是在你的专长上面，你也非常的成功。我们成功以后是像世俗的人，就是我功成名就骄傲自大呢，还是我们在我们专业上如果成功的话，我们能够学习谦卑，学习仰赖神，学习归荣耀给神，而且不忘记那些扶持过帮助我的人。那这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在这里呢，神让他们今天的恩典呢，是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各位注意到这里讲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代表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祭司的国度是你们有祭司，你们是一个有祭司在牧养关怀你们的国度。你们不是一个乌合之众，不是一个散兵游勇，不是一个个人按己意而行，像四世纪的时代一样。祭司的国度是有祭司在牧养关怀领导你们的，因此你们要接受祭司的教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同时我们接受牧养跟教导，我们这一个国家这一个民族要成为众民的祭司。神劝勉他们说，我这祭司的国度呢，我要以色列人，我要让你们成为众民的祭司，成为万民的祭司。你们也是一样，要去牧养，去关怀，去教育，去帮助那些不认识神而愿意来归向神的民众。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各位记得彼得前书那边讲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祭司的职分。我们何等的重要，我们要成为祭司的身份。在座各位，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当小组长，你就是这小组里面的祭司。如果你是带领团契，你就是团契的祭司。你如果是教会里面的长职，你就是教会这个长职的祭司的身份的祭司。如果你是做父母亲，记得我们每一位母亲每一位父亲，你就是你家庭里面的祭司。你要把你的子女，像我这样有孙子孙女，我今天早上刚刚 昨天晚上刚得了另外一个孙女，所以我现在一个孙子一个孙女的祭司了。我要提醒我自己，我要做他们的祭司，因为 我在有时候我检讨我自己，我只是宠这些小孩，我宠我的孙子，他想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他喜欢玩汽车我们就给他汽车，他现在迷火车我就给他火车。有一个节目叫 Thomas and His Friends， 这很多小男孩很喜欢的。他现在整天迷 Thomas， 他不记得约瑟是谁，他也不知道大卫是谁，他只知道 Thomas， 这 Thomas 在圣经里面是很多疑的，应该让他记得 David 啊 Daniel 啊，这比较好一点。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家庭里面呢，我要做祭司，我做祭司的话我应该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他晓得 Thomas and his friend 啊，什么 Golden 啊，哇，这些名字他都晓得。那圣经的名字很多名字他应该知道的，却还没有知道他知道大卫跟歌利亚，大概只知道这个好，那么我做祭司的话，我应该让他学习好好祷告，让他随时常常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想到向神祈求，应该让他学习感谢神，也感谢爸爸妈妈，当然也感谢外公。好，我意思就是说要学习，让他学习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来，不是说我终于出埃及了，我不再做奴隶了，那我就感恩。上帝只成为他的救主，没有成为他生命的主。那同时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也让我们学习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跟我们生命相关的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家庭，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同时呢，我们做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很容易吗？各位小小的，祭司要穿祭司的服装，祭司要有一定的礼仪，祭司献祭的时候不能随随便便的献祭。各位晓得亚伦的两个儿子不是就献燔火吗？那燔火的意思就是 unofficial， 意思就是说不是上帝命定的方式去献祭，结果他们就被击杀 在祭坛的面前。当祭司很容易吗？常常很多人说，你看我也是祭司啊，我也是祭司啊，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啊。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祭司的话，要恐惧战兢的来做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要圣洁，祭司要守祭司的规矩，祭司要懂得侍奉的条例，不是我可以任意妄为，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带查经，居然当场来的时候，今天要查哪一段他是带查经的人，居然在问说今天要查哪一段，就表示说他完全没有准备，就随随便便的来。各位在公司里面做报告敢这样来吗？公司里面叫你做 presentation， 你可以说今天要叫我报告什么，敢这样吗？你不知道几个月前就准备，而且要不睡觉的去准备了。那为什么带查经敢这样随随便便的带查经呢？那我们是做祭司的职分，是圣洁的国民的话，我们在侍奉上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像一个祭司一样，我们不可以献燔火，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做祭司的职分。那神呼召我们，是的，让我们出埃及，让我们可以脱离法老王的辖制，让我们得到自由，但是自由在神的律法中得到自由，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才有自由，我们有真理才可以自由，不是随意的，不是任意而行的那一种自由，不是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来在神的面前要做祭司的职分。因此神在这里为什么要给他们十诫，要给他们讲这么长的律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的接受训练，知道说我现在得到这样的恩典，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我一定要成为圣洁的子民，我的心思意念要圣洁，我的行为要圣洁，我的思想动机要圣洁，让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他。那这是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跟其他的国有什么不同呢？最不同的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律法，学习分别为圣。各位看到圣经里面不断的讲分别为圣，旧约新约不断的讲分别为圣。这分别为圣不是说我们的衣服啊，或者跟别人或者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个圣洁的观念。我们知道神是圣的，因此我也要圣洁。我们知道神是不可亵渎的，我们一定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不敢任意妄为。我在教会中，我在侍奉中，我在 家庭生活中我学习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好，最后我们看到神呼召以色列人要他们认识未来的恩典，就是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各位记得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对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传达他的信息的时候，为什么说全地都是我的呢？以色列人过去有埃及的经验，他们走过旷野来到西乃山下，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西乃山很高，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西乃山，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周围的旷野。但是上帝要他们把眼睛升高，要他们提升到天上，像上帝一样看见全地都是我的，不只是埃及地，不只是迦南地，不只是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山脚下。特别在山脚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很窄的，我们只看到这座山，我们只看到周围的范围。上帝要他们把眼睛提升上来，说全地都是我的，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感，让他们从以色列国到神的国，不是只是看到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宣教的中国就是要看到福音如何，宣教是如何进入中国，宣教现今在中国，以及将来宣教要出中国。如果我们中国人只关心中国事，那么我们就只是在山脚下，在西乃山的山脚下，全地都是神的。神要他们看到我呼召他，我呼召你们出埃及地进迦南地，目的是要你们到全地。我让他们你们从埃及的奴民现在成为以色列的国民，是要让全世界都成为神的子民。这是未来的恩典，神现在在西乃山下训练他们，为的是要让他们以色列人使万国都听见你的福音，使万民都来归向他，使众人都来向他，来到耶和华的圣殿说，我们来归向他，我们来敬拜他。神的心愿是使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宣教的使命。若是我们知道过去的恩典，我们知道现在所接受的恩典，我们未来神要让我们看见更大的恩典，神的国度要遍满全地，神的能力，神的旨意要遍满全地。那这是今天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不是只是让我这个教会，不是只让我这个民族能够蒙受恩典，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神的救恩。因此当我们在支持宣教的工作，当我们在关心宣教事，当我们刚刚看到这位叫做 Delos 他们到台湾到中国他们现在受神学院训练，将来预备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支持他的时候，就借着支持他，让他可以成为当地的宣教的工作的祝福。我们关心，我们祷告，我们支持的时候，我们是要让普世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刚刚远东广播公司讲到他们做的这些网络的事工，那网络的事工就可以跨越国界，跨越跟任何的媒体，可以进入到世界各地去。 Good TV 所出的很好的节目，福音性的造就性的节目，那可以让世界在台湾，在中国，在北美，在各个地方的人可以看得到。海外校园所出的这份杂志也已经送到几十个国家甚至在很偏僻的山区里面，很偏僻的地方，只要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那这是神借着这些事工所要行的奇妙的工作，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宣教的子民，完成他宣教的使命，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打开。我们今天在这里，当然我们有很多现实的个人的事物要关心，但是各位记得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使他脱离苦情。我们为自己的事情烦恼的时候，我们整天就陷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烦恼当中，但是当我们关心，我们的眼睛关心到远处的需要，关心到那些比我更贫穷更可怜更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从自己的苦境里面就可以转回，你就可以超越很多现实中的困难。你会发现上帝就给我们一种能力，给我们一种力量，让我们可以去关心其他人的时候，你这些小事自然就解决了。 自然就不足为奇了，自然就不再困扰你。你会发现神就给你一个超越困难的能力，超越现实的困境中的能力，让你因为关心神国的事，神就关心你的事。奥古斯丁讲过，他说当你关心天上的时候，你就同时能够照顾好地上的事。如果你只关心了地上的事，你永远就只活在地上。一个人关心天上的事，就兼有天地，但是你只关心地上的事，你就只拥有地上的，而且还不能够完全的拥有。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就是讲到，你如果只想赚得全世界，却忘记了神在这世界上的使命跟恩典的话，你能够赚得全世界吗？即使赚得全世界又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等于我们在这个宣教的这一个年这个礼拜，我们在宣教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特别再一次来思想神在西乃山下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以色列人那时候连一个国家都还没有，他们根本还算是一群游牧民族乌合之众，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制度的民族跟国家。上帝已经先提醒他们说，你们将来要成为圣洁的国民，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你们要使万民都能够成为我的子民。这是神对他们未来的呼召，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呼召。2000年，当时你看3000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神仍然在西乃山下，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神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我们愿意去回应吗？我们愿意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听见以后，他们说，凡你所说的，我们都愿意照着去行。求神今天再一次来呼召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初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西乃山下，感谢你借着对他们耳提面命所做的叮咛，今天也同样的在吩咐我们，你吩咐我们要记得你的恩典，你吩咐我们要现在明白我们的身份跟地位，你也吩咐我们要将来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上，我们成为宣教的勇士。我们看到许多以色列人响应你的呼召，我们看到约瑟，看到像但以理，我们看到尼希米，看到许许多多你所使用的人，我们也看到许多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没有遵从神的吩咐，以至于他们困苦流离，在世界各地流浪。主啊，求你今天也再次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呼召，晓得你的诫命，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但愿你再次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人。我们得到宣教士的好处，我们也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宣教的勇士。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底下我们先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底下我跟各位有一些呼召。